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接下来请听本周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
本周经句，
提摩太前书6:11，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我们这一周要一起背诵的经文，你可以透过第五空间或是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有一个金句打卡的活动，透过这些管道来背诵经文。过去和我们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老师，他分享了许多经典的好电影，今天他和我们分享一部文学作品，由德国作家歌德所写的《浮士德》。如果看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浮士德》，来听陈韵玲老师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德国的作家歌德所创作的《浮士德》。我们可以拿《浮士德》跟托尔斯泰的《复活》稍微做一个比较。我们会比较这两个作家多少有点原因，因为他们两个人有某种雷同处，同样都是贵族，并且关切国家与社会，致力于改革，只是歌德走向了政治的道路，而托尔斯泰则是走向土地改革与农民教育。而他们两个人呢，同样都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伟大的体会，也同样在伟大的主义的时代。他们不同的是呢，歌德经历拿破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呼唤与堕落衰亡，至于托尔斯泰则是熟悉马克思的理想，并且期待这个理想可以实践出来。歌德度过一个时代的理想和幻灭，托尔斯泰正面对着另一个理想时代的来临。歌德看清了伟大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尔斯泰虽然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可是却对小人物的人性仍旧过度乐观。最后他们两人都活得很老，所以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化分歧，两个人的生命竟然还有短暂的交错。歌德曾经与拿破仑碰面，拿破仑十分喜欢歌德，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当中两个男主角都曾经用拿破仑做他们的象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歌德是怎么样透过《浮士德》这个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交代他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的改革的看法呢？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一个身居学术象牙塔当中的人，最后他垂垂老矣，面对即将要朽坏的身躯，浮士德有非常多的懊丧， 他觉得他的人生仿佛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他花了一生的时间研究学问，却对人生体验品尝太浅，然后他又对知识有说不出的厌倦。因为这么的烦恼，所以魔鬼就适时的出现，引逗他出卖灵魂，交换条件就是让他的人生重新开始，给他机会去品尝所有过去为了知识而放弃的生命体验。福士德呢，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胸怀大志的，他说，我要投入时间的急流里头，我要投入事件的进展当中，快乐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因此我若是在某个瞬间说我满足了，请时间停下，我太快乐了，那么我跟魔鬼的赌注就输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我要尝遍人类的悲哀和幸福。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福士德多么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当中的男主角安德烈。就这样子呢，福士德同意他跟魔鬼之间打赌，打赌的内容就是他愿意人生重新来一遍，而他会一直不停地追求向往更高更深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停下来安逸勿劳满足于现状，只要他停下来说我愿意时间就此停止，那么他的灵魂就算是输给魔鬼了。于是福士德人生重新来过，变得年轻有劲，他展开他生命的体验之旅。魔鬼呢，一直想要让福士德心中出现享乐主义、投机主义，或让他变得庸俗不堪。可是福士德从头到尾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对他而言，生命体验是追求知识一辈子之后对于人生重新燃起的理想与热情，在他内心深处绝对不是为了体验而体验，也不可能不向享乐主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歌德其实和托尔斯泰一样，对于只有知识的大脑袋很不以为然。歌德就透过福士德说，知识追求到后来竟然只剩下一堆零零碎碎的东西。福士德的生命体验历经追求爱情、追求美，最后走向社会实践的道路。每一种尝试都是生命货真价实的充满激情的体验。不过在这个福士德理想主义者的心中，的确发现没有什么过程是让他满意到觉得生命不再有欠缺的，因为人生永远是有遗憾。我们现在先来看他体验到的爱情。歌德透过福士德描述出来，他曾经这一辈子为了知识放弃爱情，所以现在对他来讲，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有了年轻的身体。所以呢，他很快的追求女主角葛丽青，而葛丽青是一个非常单纯可爱的少女。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后来中间却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在分析这个福士德和葛丽青的时候，都认为他们的悲剧是来自于社会观念的封闭，因为他们有了奸情，有了私生子，所以最后葛丽青只好把婴孩给勒死，以避免别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杀了孩子。而后呢，葛丽青的这个悲剧导致葛丽青的哥哥又跑出来要找福士德算账，最后福士德却又杀死了葛丽青的哥哥，所以最后从头到尾都是葛丽青得要背负这重大的罪责。所以很多人都讲说，这是因为社会问题，如果社会的观念不是这么封闭的话，不至于是让葛丽青来承受这最后的结局。可是事实上呢，歌德要陈述的是，悲剧根本远在爱情开始梳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因为我们会看到，葛丽青因为罪恶痛苦到极点的时候，福士德都不在他的身边。福士德固然是被魔鬼引诱带离了葛丽青的环境，可是问题是福士德也想离开葛丽青。福士德说，他跟葛丽青最后还是发现两个人格格不合，有不同的性质。所以福士德他不管犯罪前犯罪后，他就避居山林，或者是跟魔鬼深夜去狂欢，他就让葛丽青单独一个人面对痛苦。那其实背后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福士德到后来，爱到后来的时候，开始已经觉得两人之间没有很深的心灵相通，对于福士德来讲是不满足的。葛丽青深爱福士德，他生命当中只有爱情，可是福士德的心中却不能只有爱情， 因为浮士德还向往更大更远的事情。其实这多半都是男女之间的悲剧。女人想守住一个家，想守住婚姻，可是男人有了婚姻之后，他就觉得这是他开始要往外头去发展，寻找他的自我，冲撞事业的时候了。于是最后男人往外，女人说内，而最后两人之间关系变得非常的疏离，甚至到最后夫妻之间只剩下金钱的关系。葛丽青进到监狱之后，浮士德很痛苦，他说葛丽青对爱情如此痴迷。浮士德也爱葛丽青，可是他不会那么痴迷。这是男女大不同，这才是爱情真正永恒的悲剧。所以他们即使没有社会规范的约束，他们发生性爱不会造成这种悲剧的结果，可是他们一样将会因为男女之间性质的不同，最后经历爱情的幻灭，导致彼此伤害。这其实不是正是我们现代社会爱情幻灭的版本吗？现在年轻人有多少人相信永恒不渝的爱情？有多少人愿意白首到老？有多少人愿意老来夫妻老来伴呢？所以葛丽青呢，她后来是为了赎罪，她觉得她自己实在是犯了太多的罪，于是她放弃任何逃亡的计划，她决定要受死刑。而她死之后，从天上传来的声音是说，因为她如此苦心的要赎自己的罪，如今她的灵魂已经被上帝接纳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浮士德的另外的一个旅程，那就是他遇见了海伦。浮士德呢，他用魔法唤出希腊神话当中的天下第一美女海伦，并且跟海伦结婚。这其实是一个象征暗喻的手法。按理来讲，这样子的婚姻可能比葛丽青要更合适，因为葛丽青过于淳朴简单，跟浮士德复杂的心灵性质不合。而海伦呢，则是美的一个典范，那个美是具有永恒性与深刻性的，是一种艺术之美。浮士德又有高度的理想性格，所以理想跟美结合，那其实真的是再配成不过了。可是没有想到后来还是幻灭了。那么这次的爱情呢，跟葛丽青的爱情，作家歌德其实是描述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爱情是年轻岁月的青春浪漫，而浮士德跟海伦的结合呢，其实就是在谈理想和美结合产生出来的悲剧。好，我们稍待片刻继续来谈浮士德。
我亲爱的朋友，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爱情吗？是金钱吗？还是学业、成就、地位呢？你会为了想追求的和魔鬼做交易吗？和你分享这首诗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圣经上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一起来听，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于恩，也不是
歌词当中说，至终的赏赐，神作我荣耀。愿我们都渴望那最终的奖赏，神是我的荣耀。我们也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荣耀神。亲爱的朋友，接下来陈韵玲老师要和我们继续分享《浮士德》这部文学作品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德国的作家歌德所创作的《浮士德》。按理来讲，浮士德跟海伦其实是很配称的，因为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美的典范。不过还是幻灭了。歌德用非常高明的暗喻手法来描述这种幻灭，就是浮士德开始说了类似心灵不看过去和将来只有现今，而海伦就讲说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辰。按理来讲呢，好像他们呢是再幸福不过了，一个是理想的典范，一个是美的典范。可是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极其之浪漫，可以跳到坚固的地面，却又被地面反弹到空中，触到屋顶。所以海伦就很忧伤，跟浮士德说，我真的很担心我们这个孩子，因为他集合了我们两个人。然后海伦就忧虑地跟他的孩子说，你可以跳，但是请你不要飞。可是这个孩子最后就讲了说，可是我不想长久留在地上，因为实在太沉闷了，我要去寻找最难得到的东西。于是这个孩子浪漫地选择了战争，并且死在战场上头。这其实是影射浪漫时代的诗人拜伦，但是这其实也说出来了理想和美的结合，固然让我们感觉是非常完美的极致，可是也过度浪漫。过度浪漫呢，往往引发出来的是另外一层后果。所以海伦看到儿子死亡之后就非常悲伤，他就说美和幸福是不能长久并存的，然后就跟浮士德分开了。歌德透过这一幕表达美的瞬间感受激情是彻彻底底不能够平凡的，因此美不可能长久，只能够跟幸福擦肩而过。经历了美与艺术的激情和幻灭之后，浮士德步向社会实践之路。他说，我要做大事业。魔鬼以为浮士德开始堕落，想要名声了，所以大大的鼓掌叫好。可是其实浮士德不是在乎名声，他只是想要济世救民，他想要成立一个社会乌托邦，所以他想要填一块海边之地，弄出一个稳当的土地之后，建构他心目当中的理想国。可是就在计划实行的过程当中，浮士德就碰到了问题。他发现每一个人对于理想国的期待不一样，譬如说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就完全不想改变现状，他们拒绝迁出要大兴土木的地方，他们只想安老于此。可是问题是因为这对老夫妇不肯迁居，就造成整个计划不能够实行。而浮士德底下的官僚想说，我们应当要用比较好的绩效来讨好我们的长官浮士德，所以就用很不正当的途径把两个夫妇给杀了，想说杀了之后这两个夫妇就不再是阻碍了。于是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在建立理想国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出现凶杀残暴，那么理想国还能够是理想国吗？这其实对浮士德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不过浮士德还是继续建构他心目当中的理想国，他回到了最初的心境，任何瞬间都不会得到满足，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充满了太多的缺点了。所以他学会了谦卑，他也知道对于像他们这样子想要追求理想的人而言，很多时候可能只能够用谦卑的心，永不得满足的持续的追求。他相信这个世界对于追求理想的人并不沉默，迟早会有答案。他不相信人生永远都是载浮载沉的，一好一坏一好一坏， 所以他说我要坚定地生活在尘世之间。建构理想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福斯德后来年老了，甚至他眼睛瞎掉了，可是他仍旧坚强地追随他心目当中的理想。最后终于一个新地出现了。福斯德那个时候听到了理想国即将要盖成的声音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说啊，等到这个理想国盖成，我想应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世间我再也不眷恋了。可是这正是他跟魔鬼打赌的内容，他说出这句话意味着说他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么魔鬼就有权利拿走他的灵魂。福斯德死的时候，魔鬼等在那里要拿走福斯德的灵魂，可是没有想到上帝先拿走了。上帝说，因为这个人这一生非常努力的在追求真善美，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到最后他的灵魂会因为十字架的恩典得到拯救。所以最后呢，福斯德灵魂被接走还是因为恩典的缘故。人再多的努力，人再多的良善，最终还是要靠十字架的恩典，人的灵魂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福斯德的故事其实正是在谈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内容，只是呢把这个信仰内容转换成为一个精神伟人浩瀚的追求，而追求一辈子之后，最后人就发现他永远的生命依赖的是上帝的拯救。歌德的作品处理了爱情，处理对理想追求，处理对永恒之感的艺术之美的一种期待，也处理了对社会国家的一种理想国的一种希望。他也看重生命历程远胜过思想主义之事。不过歌德跟托尔斯泰比较不一样的是，并没有把道德宗教的自我悔罪自我要求当成最终的答案。在浮士德当中，歌德的确非常强调人在世间需要竭力克服堕落，努力向上，并且为更多人谋得幸福。但是歌德还是强调了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有理想性格的人，这一生就越需要经历谦卑的洗礼。歌德认为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有任何意愿是完美无缺，不具有任何伤害性的。不过歌德相信上帝的怜悯与爱，我们的悔罪与这一生奋斗的过程，上帝会纪念并且接纳进永恒，给我们恩宠。上帝接纳人此生的每一个阶段，也乐意看见认真面对生命的人。在这一生的各种经历当中，我们努力的更接近真善美，但是每一场奋斗都伴随着自我的软弱，而每一个经历都更看清自己，也更认识上帝。最后人的获救不是因为这一切的努力达到了至善至美，而是至善至美的上帝用他怜悯慈爱的手伸手接纳这些认真负责这一生的人。心灵革命和社会实践，感官之爱与艺术之美，共组一组平衡的生命关照，他们共同驱使希望超越自己的人迈向真善美。而最后绝对完美的善永远是在上帝手中，要透过上帝的恩宠才能够获得，这个是人获得永恒的拯救最大的真意。所以浮士德在文学作品当中说，这个世界我已经洞察了，我不再有超越尘世成为神的欲念，这个世界对追求理想的人并不沉默，我要坚定生活在尘世间。所以歌德和托尔斯泰相较之下，歌德比托尔斯泰更往前走一步。在人生一切经验当中，不管是爱情、美、社会实践，或者是道德、宗教的追求当中，歌德承认他们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可是他也说这一切追求的过程一定会经历幻灭，因为人生与人性永远不会是完满的。最后每一个幻灭无非是让人看见我们人怎么可能成为上帝呢？真善美只有在上帝身上，所以人需要谦卑与上帝相遇。歌德肯定在经历幻灭之后，只要我们不是虚无颓废，我们继续努力向前，迟早有一天会透过恩典与至善的上帝相遇。经历过英雄大起大落，自由平等理想成为暴民政治的笑谈的时代，所以歌德沉淀这整个时代，自我反省，他能够让最后他的文学作品不落入虚无，反而写出浮士德持续追求的这种精神，肯定人世之间一切向善的努力 以及人最终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未尝不从这个当中看到，歌德终究是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心灵，所以他可以看见一些非常深刻的洞见。而反观特尔施泰的复活，他终究是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困境当中，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歌德一样可以做出比较明朗的历史判断，所以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总是努力的自我说服，或者是说服别人，或者是因为他不像歌德这么幸运，时代还没有给他足够的洞见，他还没有找到对他来讲是最深刻的答案，所以他对于人性会有太过于简单的分析，他的故事结尾总是给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这就是他跟歌德之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经历过一个大时代的洗礼，晚年写出来文学作品一定有它可观之处，这就是歌德的浮士德。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谈到这里。
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刚刚是陈韵玲老师和你分享浮士德这部文学作品的故事。良友电台的台庆很快就要到了，7月29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
台庆也不只在一个频道。
良友电台69周年台庆2个小时特备节目，
晚上6点在爱广播频道同行频道播出台庆感恩会，
晚上7点亦有一台加入，3个频道同步直播。
良友69，
7月29日，
一起向前走。
亲爱的朋友，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